弟兄姊妹们平安。中午饭吃的太饱，下午会有一个 side effect， 那个肚皮饱就眼皮松啊，所以会容易打瞌睡啊。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哈，你们如果听过我信息的都知道，参加我的聚会打瞌睡是许可的啊，虽然不是鼓励的，但是是许可的哈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伯伯。他是每会必到，然后每到必睡，而且他都坐在第一排睡着，那样东倒西歪，有时甚至流口水。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跟教会的传道人讲说，能不能请黄岛弟兄坐后面，坐在那里有碍观瞻，好不好看哈？每次要睡成那个样子哈。那这个传道人就说，他说我每次看他打瞌睡，我就很感动啊。他说他明明可以选择在家睡的，但是他却选择来教会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会去怪那个打瞌睡的弟兄姊妹哈，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想睡哈。那个特别到了我们这种年纪的，于师母很早就拿报纸给我看啊，他说上了年纪的特点就是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坐着直打盹，躺下睡不着。所以他就给我看，那我就能够体会了哈。所以我说你们打瞌睡没关系。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山东那个山区里面，他一个很穷的山区里面，很辛苦的环境啊，聚会厅小小，那个大概现在只有这个一半大，坐得满满的，真的前面都是人。那我根本不像现在有这么大的台子让我随便跑来跑去哈，我前面就是人哈。那前面就坐在我正中间的一个姊妹，她不光睡，她还打鼾。那我那次面对考验呢，我在想，我老远的啊，这个翻洋过海的跑到中国来传道，你睡也睡个给点面子什么哈，不要打起鼾来了哈。结果吃饭的时候，那个教会领袖就跟我讲，他说于弟兄，他说今天下午我一定会把那个姊妹放到后面去哈。他说我们放他在前面，是因为他是很重听的一个人，几乎听不到的人哈，所以呢他也很想听到，他就坐在前面。那没想到坐在我前面还是听不到，所以他就睡着了哈。但是因为我们聚会太有主同在，所以他就打鼾了。所以看到弟兄姊妹睡觉，我其实蛮感动的啊。所以你们不要难过啊，就睡。那但是就不要睡太久，然后能够早点醒来，免得很多道你听不到嘛哈。那我们这次来到你们这边也是三个小时时差啊，其实我蛮怕这个三个小时时差的哈。我常常飞到纽约，飞到华盛顿去讲道的时候六点多飞机下来就直接上台去讲道了，讲完到十点钟他们才带我出去吃晚饭。吃完晚饭飞到旅馆十二点钟，你们是十二点了，东岸十二点，我加州才九点哈。所以我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我就是睡不着。那么好不容易到了半夜三点左右我睡着了，那就六点钟又得起来，因为有人要来找我们吃饭啊，要交通啊，那等于是加州的三点钟哈。所以这种时差对我们其实反正是蛮辛苦的。所以有一次我到北卡去，他们因为几个教会不像你们现在是联合的哈，他们在那个 Raleigh 是几个教会联合的，但是附近还有什么 Greensboro 啊还是什么，他们就把我运过去早上讲，然后中午再运回来哈。那我就在车上吃个便当，然后我就在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下午堂两点钟的聚会，所以我走进来的时候已经是蛮累的，时差睡不好嘛，早上又讲了一堂然后过来。所以我一进门的时候，那个黄帝夫长老看到我累成这样子哈，他说：“于弟兄，你怎么累成这样？”他来，我跟你讲个笑话，啊，我说好啊。他说：“从前有个传道人啊，他说他做梦梦到他在讲道，结果醒过来发现他真的在讲道。”我说：“黄长老，我说你不要担心我哈，我说我有那个本事把别人搞睡了，但是我还没有那个本事在讲台上把自己搞睡了。如果等一下梦到自己在聚会，醒来发现真的在聚会了哈，那你就继续听啊，继续。下午不容易啊。 那我今天早上结束的时候叫你们背的两句话是什么？哪两句话跟隔壁讲的？不可以看，不能弄看的。生命，那你们到底是年轻啊？到底是年轻，背不出来的都是我这种年纪的啊。生命是什么？奖章。生活是讲台啊。另外一句呢？好，这样子，这样子，我将来一定愿意再回来哈。没有没有，感谢主，那个，这些话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啊。这是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他这个人生的宣言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无论生无论死，我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有使命，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啊，基督也把使命托给我们，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使命感。使命是都有的，都托付了，但是有没有使命感，那个东西抓住你，那个东西成为我的 passion， 那个东西成为我的使命，而且是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所以我说，一个真实的意象，当你真看见基督的时候，当你真看见神永远旨意是什么的时候，这个不光成为我的一个意象，它会成为我的使命，而且是成为不妥协的使命。这是我们一个身上很大的挑战啊。这个因为你们下午累了，我今天下午多举一点例子好了。你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英国的国家英雄等于是丘吉尔，对不对啊？在国家那么辛苦的时候，都是他振奋人心的讲话啊，让那个英国低落的士气能够兴起来。那有一次他这个国家又是被德国炸得一塌糊涂，他要再去BBC 啊发表演说的时候，他一切从简，他也不自己的专车，他就出去打的那他准备到广播电台去发表演说。结果他一打的的时候呢那个司机停下来摇下窗对他讲，他说，先生对不起啊，他说我不能接你，他说我得赶回家去听首相要对我们讲话。他没认出他是丘吉尔啊。哇，那个丘吉尔心里面非常感动，他说他的百姓居然这样子的爱国那个宁可生意不做了要回去这个听他演说。他马上从口袋掏出了1英镑，那时小费是不得了的哈，他就赏给这个司机，他说，来，先生，赏给你。司机一看，1英镑呢，这车费都不到1英镑，你给我1英镑，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先生，上车上车上车啊，去他的什么丘吉尔。一看到好处就妥协了。我们在这里都说，主，我奉献给你，我一生为你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哈啊。但是弟兄姊妹，很多回到家就妥协了，对不对啊？一碰到好处妥协了，一碰到威胁妥协了啊。所以有使命，听懂道，立心愿，更新奉献，都还不是最难的。当然这些都很宝贵，但是真正的宝贵就是要来就来真的。使命不仅仅吸引我，它抓住我，它影响我。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讲意象使命的时候，当你真看见意象的时候， 它是一个会控制你的。我们不喜欢讲控制，不喜欢被别人控制，但是真正的意象它一定控制你，它影响我一切的生活侍奉和言行。不光大事影响，连我最小的我的言行它都影响我，这个叫做有一个意象抓住我。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是借着活耶稣来活出耶稣，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太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不是听了以后就立刻可以进得来哈，我们大家都加油，但是主心轴不要掉了。偶尔偏差，偶尔软弱，偶尔上上下下，这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但是我们希望主常常把我们带回来，带回到这个不妥协的意象。所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那么勇敢的宣告，他说，故此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这是一生，当他吸引我的时候，他就抓住了保罗，然后控制了保罗的一生。 这个我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保罗的这一生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原来有那么多的计划，要去 做这个宗教界的这个顶尖人物、啊、跟大祭司要了文书去抓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别人都认为他是同辈中最有长进，加马列门校里面的高材生，他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他是一步一步照着他的计划在实现他人生的理想，哪里晓得在大马色的路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说保罗的这一生，断送这个字来形容真好，也是真荣耀，他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宇宙的主宰亲自在这里向他显现，而且得到了他的一生。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生，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放下职业出来全时间侍奉神，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都是要来侍奉耶稣，荣耀耶稣。我那次在团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姊妹现在都很皮的哈、啊，那个一个弟兄就接着讲，他说我的妻子，他的这一生就断送在我的出现上，听得懂吗？原来人生幸福快乐的，哈，没想到看到他就嫁给他，然后这一生就断送给他了哈。所以表示你们这边的姊妹 都活得蛮幸福的，只有少数几个笑、哎、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今天下午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讲到耶稣他不光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道路。道路其实是讲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道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来过人生，到底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用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啊、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我们来走人生的道路，来过我们人生的生活。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每一天的 daily life， 跟小可以小到最小的细节生活的小事，大可以大到我整个人生的目标跟标杆到底是什么。那耶稣基督第一章我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一章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道路。我从前是用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但是说老实话，我就怕我们误会了，以为耶稣是可以模仿的，是可以效法的、啊、耶稣是没办法模仿的，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装不来的、啊啊、是基督就是基督，你不是基督，你装得像那不叫基督啊、所以基督不是去模仿的，虽然我们等一下唱一首诗歌、啊、说主我要像你，这都不是外面去模仿，而是说我里面是基督在我里面，基督是要去活出来的，基督不是去模仿来的。所以当我讲基督是我的道路的时候，那么基督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什么样子的心态、啊、什么样子的存心来过他人生在地上这33年半。那这个今天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脚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光是生命，他把他的路把他的脚踪留给我们。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如果你舍不得打瞌睡的话，你真打瞌睡，你就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请你救救我，叫他捏你一把，推你一把都可以。那你真的不行，要站起来也没有关系。第二章，因为这些经文都太重要了，我就觉得怕你们打瞌睡有点可惜。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16节就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不好？那我就都读，因为为了要听录音的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啊。那在这里我先提醒一下，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担心，他把他这一生他所有的服事是空跑，是徒劳，是白跑的啊，白花功夫。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醒神的儿女们，一定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在这么伟大的救恩面前，要恐惧战惊。等一下我会回来讲这个啊。然后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特别讲到生命要从我们里面要出来，是人看得到的，人可以感受到的，人会受影响的。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出来，保罗说我是空跑，我是徒劳。我不过把道理告诉你们，我不过把神学告诉你们。今天他希望他服侍的结果，就是从人，从他所服侍的人身上看见生命的道被彰显出来。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好了。好，那一处的圣经，然后我们就回到这里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是我们很熟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啊。好，那刚才今天我讲过说，这一章的圣经，我用基督是我们的道路，他不光是我的生命，他怎么样子过他这一生。他怎么样子走他神所量给他的这条路，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效法的。所以第五节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态度来走他人生的道路，其实就是舍己降卑十架的道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留下来的脚踪，他全然降卑。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骄傲。C.S. 路易斯说，骄傲比一些那些邪情私欲、愤怒、暴躁的罪更大。他几乎是所有罪的本质，就是骄傲。哎呀，弟兄姊妹，很多人都不喜欢听这个题目啊。那很少一个骄傲的人会承认自己是骄傲的，而且一个骄傲的人，他就越不喜欢碰到骄傲的人。这 C.S. 路易斯讲的真有意思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不认识自己骄傲，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个骄傲的人呢？你就是碰到一个骄傲的人，你浑身不舒服。看看那个家伙，看他什么样子，你看他在台上那副虚假的样子，我们心里面不舒服。那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其实骄傲，人都不愿意，也甚至不认识自己有多骄傲。那耶稣基督他是最可以骄傲的，他跟父在荣耀里，万有都没有被造以前，他就跟父同在荣耀里面。而且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宇宙100亿个 galaxies， 然后100亿个，每一个银河系里面又有100亿个 stars。 弟兄姊妹，在这么浩瀚的宇宙里面，神的儿子说有就有了，万有是借着他造的，而且是为他造的。这么伟大的耶稣，这么荣耀的耶稣，这么荣耀的神，他那一天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地上，他成为样子，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不是被逼的顺服，他是存心，他整个的心就是 fully surrendered， total surrendered to God。这是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就自己顺服，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己，我说到他三个，降卑、顺服和舍己。这是耶稣留给我们的脚踪。所以当他呼召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成为羔羊的同伴的时候，他说，若，他没有强迫，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 deny ourselves。 有一次我在 Austin 讲到，那边跟你们这里很像，UT Austin 一大堆大脑袋的人，这个博士班也一大堆人，一大堆人。我们那天在跟他们聚会，聚完会的时候有问题解答，就有一个博士生就举起手来，他说，余弟兄，我们从小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家庭、学校、自我，都是在那里如何去肯定自己，对不对？你要肯定自己，你才可能上进，你才可能有前途。我们讲的都是要肯定，要对自己要有信心，要有自信心。从小爸爸妈妈教育都培养自信心，对不对？你家那个两三岁小孩子画成那么丑，你都说哇太漂亮了，对不对？为了要给他自信心我那个儿子那么小的时候，我带他洗澡，我跟他跟两个儿子一起洗澡我就出谜语那个哥哥猜对了，他这个弟弟才两岁多三岁，他也羡慕那种被猜对夸奖的那种快乐他说爸爸我也要猜他说我要猜一个大象，他自己出题目我就跟他说一个东西大大的，他大象我说你讲的对，你好聪明 他说爸爸我还要再猜一个，我说你要猜什么，他说猜飞机我就讲有一个东西我才没讲完他就飞机我又夸他，夸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从小在喂养我儿子的肉体，对不对？培养他自信心，我们都是这样子家教的哇左夸右夸。所以那个博士班的学生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那圣经上却说要舍己，要 deny yourself， 他说这个矛盾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我说弟兄，圣经上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凭信心过生活，一人因信而生live by faith。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不要有信心，但是圣经要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至高者，比我们更大、更伟大、更荣耀的神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我自己的身上。当然要有信心，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信心？但是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建立在神的爱上，建立在他伟大的智慧上，知道他爱我，我整个人生是被他量好了，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信心让我可以胜过一切的艰难，比我自我的信心强多了。自己的信心有什么用？你相信那个女生会爱你，她会爱你吗？你相信明天会有100万，你会捡到100万，你就捡到了吗？你相信你一定可以考过这个难关，明天开完刀一定没事，你可能正好碰巧没事就是了。谁有把握这么说？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当然要有信心。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是我整个属灵生命，整个人生不快乐，不幸福，最关键的原因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不快乐的原因都丢给别人。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在读一本书，《婚姻灵修学》，你们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翻译出来了。它里面有一句话对我们读的人都很震撼，我觉得是一个提醒。他说，结婚的目的不是去追求幸福快乐，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幸福快乐是当我们在婚姻里真正荣耀神的时候，它必然有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如果我们把追求幸福快乐当作我结婚的目的的话，这正好就是婚姻的杀手，让你婚姻不幸福的原因。因为你把你内心最深之处的满足建立在一个跟你一样是个罪人的身上，你怎么可能把你人生心灵中最深之处只有神可以填满的那个满足要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你对他太不公平。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女人讲到，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对一个女人来说，至少在那个时代，我现在这个时代我不敢讲了，至少在那个时代，丈夫对女人来说是她的依靠，是她心灵里面最大的满足，因为在爱里面她最大的需要。现在的女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了，但是至少在讲圣经那段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第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所以在那样子的时代里面，她跨了一大步，我决定跟她离婚，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她就带着盼望再去找第二个，就第一个那个家伙身上所有的缺点在这个人身上绝对不可以有，所以他就是换了一个，左找右找，终于找到一个好像没有那些缺点的，嫁给了他，带着盼望，希望这一次能够幸福快乐。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第二个家伙有第二个家伙的问题，又狠下心来再换一个，换到第五个。然后耶稣碰到他的时候，他跟别人同居，干脆不结婚了。所以美国的离婚率一直飙升，一直飙升。后来为什么降？因为后来很多人不结婚了，所以离婚率就低了。弟兄姊妹，我们内心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所以耶稣来，他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己是我这个人不快乐、不满足、受苦真正的主因。当然我没有要否定在座有些人受到很多的伤害，像我们看到有些爸爸妈妈从小 abuse 孩子的，或是先生家暴的，的确是有这些事。我不是说这一类的事情，我是说我这个人我很多不快乐，甚至我属灵上不长进，神家出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人的问题。所以宋尚杰博士在北京讲道的时候，对着那些传道同工培训，他说，我们所有侍奉上属灵道路上最大的仇敌是谁，你们知道吗？他就叫他们把眼睛都闭起来，闭起来以后，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我，完了以后叫大家张开眼睛来看，就是我们是真正的问题。我里面有这么多的欲望，我里面有这么多对人的这个不满、批评、论断，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论断自己。因为耶稣是圣经上说，我们自己所行的其实跟别人是一样的。我在批评他骄傲，因为我心里也骄傲。我在批评他这样子，其实我自己里面有别的问题。所以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在侍奉上，在属灵的长进上，在我们个人人际关系上，在我们在神家的侍奉上，其实舍己这是耶稣所留给我们的脚踪。他在地上，他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背十字架，他整个的一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的生命就是舍己的生命。 他原来是至高的，为我们降为至卑，他甚至可以为门徒洗脚，而他居然也帮犹大可以的，可以帮这些门徒们容许犹大这个出卖他的来亲他。那弟兄姊妹，他这一生，他对任何人，他碰到大麻风的，别人都是要逃避的，他却用手去摸他们，他降卑，他舍己，他绝对的顺服。这是我们讲到的主耶稣啊。所以当耶稣把这样子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 我先把主耶稣讲完啊。当他降到至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啊，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主，叫天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因耶稣的名而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等一下，我要能够很正确的、很清楚的去解释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你就晓得第一章到目前为止，从第一章到现在讲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成为我的生命。第二件事情，耶稣他因着他完全的降卑舍己和全然的顺服，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而为我们赢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这个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祷告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这个名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执掌的是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出来的时候，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屈膝，都要服服。我以前生这个病的时候，有一个长辈跟我讲，他说你这个病叫什么，我说医生说 unknown， 他说不行，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字，他说所有的名字带到耶稣的面前通通都不能站住，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找到病名，清楚的祷告，为福音朋友讲出他的名字，清楚的祷告，叫所有的名被带到这个名底下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必须屈膝，他必须服服，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我们要操练的，这是教会今天在祷告上啊。利托森弟兄说，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亏欠就是我们在祷告上的失败啊，我没有去为主来执掌权柄，因为我们太不知道自己所信的到底是多伟大的名。这个南美洲有很多人跑到美国来哈，像波多黎各、哥伦比亚那这些，那有一个波多黎各的母亲，她带着她两个孩子跑到纽约去，她非常辛苦，她就打工打工，一天要打好几个工养这两个孩子，她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来的时候才八岁，她八岁来到美国以后，这个花花世界吸引她，她妈妈天天打工不在家，所以她就在外面鬼混。她才十岁还是十一岁就被纽约的这个黑社会的帮派吸收去了。他也吸毒也贩毒，这个偷钱抢钱进出监狱不知道多少次啊。那个帮派打架的时候，他常常打得遍体鳞伤的回来，他妈妈跟姐姐两个就帮他擦伤口。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妈妈虽然因为生活所逼啊，但她没有办法，她必须要打几个工才养得起这两个孩子。但是这个妈妈每天为着孩子祷告，而且她的祷告不是只是求孩子、求神保守他孩子平安。他说：“主，我要我的孩子，我是奉献给你的，你一定要使用他，让他将来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他要全时间出来侍奉神。”妈妈是这么祷告，儿子天天在外面混帮派，你知道对母亲是多辛苦的事情。眼睛看到的跟自己信心这两个有一个这么大的 gap， 但是他从来不灰心。他常常一面在那里流泪 为儿子擦伤口的时候，他说：“儿子啊，神要重用你，你一定要成为他的仆人来侍奉他。”他每天帮他洗伤口洗伤口啊，过一阵又被抓到监狱去了，过一阵又放回来了。那妈妈就是这样凭信心，从他那么小一直祷告到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孩子出去混帮派，走在马路上，路口上有一个年轻人在那里传耶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不是老中哈，如果你们读书应该知道，纽约 Times Square 教会原来的一个主任牧师叫 David Wilkinson， 他写了一本书，他就是专门跟帮派传福音的。台湾叫做什么？我一下忘记那个名字了。好，我们从小就读过他的传记。他被神得到的时候，就在纽约街头跟这些帮派人、红毛帮什么帮传福音。哇，这些人是杀人这个不眨眼的哈，看到这个人说要杀他，他都不怕。他说：“你可以杀我，但是耶稣爱你，我必须告诉你，耶稣爱你。”所以这些混帮派的人，他们对这个年轻人心服口服，他们威胁过他，打过他，但是发现他还是来，还是传。他们对他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佩服。后来他听说这个红毛帮的这个帮主后来就信耶稣，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哈。那一天他这个孩子，这个波多黎各的孩子啊，母亲这个在街头混的时候，正好走过去，听到他传福音。然后站在那边，他这样隐藏的这样偷偷听了一下，听了一段，结果他信耶稣了。那这个儿子现在在维吉尼亚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当主任牧师，而且他专门帮助那些混帮派吸毒的很多有问题的人啊，他跟他们传福音。他母亲的祷告真的就是成就啊，就是从来不灰心啊，神怎么说，他的名高，我就是靠他。所以讲这个见证的牧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 prayer 要 big， 要大，不要这么小，天天求的都是小事，天天求的都是要眼见的。他说你要为着神国求大事，为着神家求大事，加油好不好。那 要认识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伟大的生命，我们所奉的名是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耶稣我们留下来的脚中，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名，得到这个权柄，因为他全然降卑，全然顺服，全然舍己。今天为什么耶稣的名在我的身上显不出这个功用，都因为我们在这些的地方，在降卑，在顺服，在舍己上，我们出了问题。很多的祷告有太多自己的掺杂，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征战，我们这个人不肯顺服。神明明要求我们不顺服，但是我们大声祷告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教会买会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才有100多个人，好，那时候要买一个700万的会所，那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不可能。我们当初这个建堂委员说最高最高350万，那中间包括要卖掉我们原来的 旧的会所，好，那加上累积的那么多年累积下来的不到60万，所以大家估计我们再拼个100多万，最多350万已经不得了了。结果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700万美金，怎么可能？所以那个卖主是个犹太人，他犹太人很会做生意的哈，他一天到晚问我们建堂的同工说你们的钱在哪里，他打听我们说你们还有多少钱，我们又不能撒谎，每次就告诉他现在多少钱啊，隔了几个月再问还是多少钱啊，但是我们的主席都告诉他说我们天上的爸爸有钱，他就是不相信啊，同样是犹太人他就嗤之以鼻，什么叫做天上的爸爸有钱，拿出来给我看才是啊。但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教会讲奉献的时候，一般教会讲奉献，弟兄姊妹讲奉献都说要献得甘心，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话，献得甘心才蒙悦纳，所以都说你们不要来逼迫我们奉献啊！我们从来不在教会里面逼迫任何人奉献。当我们不认识奉献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给神，当我们真认识什么叫奉献的时候，连你的命都趴在他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悦纳，我在这里，请你悦纳我。有个弟兄他奉献的时候，他常常在奉献箱面前祷告，主，他说，主啊，钱是脏的，人也是脏的，求你洁净，求你悦纳。我认识一个美国宣教师，很可爱，他说他每次经过奉献箱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忍不住，自己都想跳进去啊。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给神啊，能够讲到甘心奉献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候我们要买会所，要经历神迹啊，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可能吗？啊，但是就勉强祷告，耶和华以乐，神一定预备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神会预备。 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奉献三个很重要的学习，甘心、尽心跟信心。甘心是最基本的，献的不甘心神不要的。很多人讲马大基书三章十一节、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要试试看神为我们打开天窗。我说为什么只讲三章十一节，不讲马大书一章十一节呢？一章十一节神说巴不得有人把殿门关了，我不要他们的奉献，他们奉献把那些有瑕疵的不好的吃好的拿来给我，玷污我的殿。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说神厌烦百姓们给他的献祭，因为都是虚假的，对不对？那些有余的剩下的不好的有一次有个弟兄经过奉献箱的时候，不是弟兄，一个新来的经过奉献箱，掏出皮包来一大把钞票，他那个大钞小钞他就光挑小钞，而且挑那个烂掉的小钞，挑了三张三块美金往里面丢。旁边的弟兄后来说，我真后悔那天我没有冲上去跟他说请你不要丢，神不需要这样子的钱。这什么态度嘛？你把神当什么呢？这么大的宇宙的神在乎你这些钱？所以甘心是我们要觉得，哎呀，我居然能够在神的事情上有份，在神家的需要上有份，我甘心。那么尽心呢？我说弟兄姊妹，尽心没有标准，尽心到什么程度，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凡我们向他所求的，他就必给我们。我说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祷告说，耶和华以勒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必预备。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神丰盛的预备，以前除了甘心还有一关叫做尽心。个人到神面前祷告，什么叫尽心？祷告到你在神的面前是平安的，不要去跟别人比。哎呀，你看别人为什么都不肯奉献，我就要奉献这么多。你不要去跟别人比，你个人跟神比。为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钱得神的心？神不在乎多少，神在乎尽心。所以 我说我们自己去跟神比哈，所以我们有的弟兄把他的 Lexus 卖掉，去买了一个很烂的 Toyota， 侧门还被撞过的，他剩下的钱拿出来奉献。我说你不需要，所有的人不需要都买车，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个人有个人向着神的事，我们尽心就好。所以弟兄姊妹就完全没有压力，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做了很奇妙的事。在我们这么小小的教会怎么可能有钱，就在结束，就在买会所的当天必须要交钱的时候，神可以在那天早上一下子给我们一笔钱，是别人一个神学机构，他们原来在中国要投资神学的，结果因为有一些事情耽误，那笔钱暂时不需要用，那个弟兄就一大清早跟我通了一个电话，他说你们钱够不够？我说现在银行扣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奉献，说太多了，太多笔了，算不完哈，所以起码又扣了大概将近二十万进不来，然后另外还加上这个我们奉献，弟兄姊妹已经山穷水尽，真的是尽力了。他说那你们还差多少？我说我们差八十万。他说我们那笔基金正好就是八十万。他说你就拿去用，就算我们奉献给你们的，将来你们有力量的话再还给我们也可以，不还也没关系。你知道吗？我那天早上我们一大早大家就在祷告，因为今天需要成交了，没有钱哈。大家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在守望祷告。我跑去找那个建堂委员，我们的主席，他是 UCLA 大波一的 PhD ，平常理性的很，不掉眼泪的哈，不太掉眼泪的。我那天一跟他讲这件事，他在我面前不光掉眼泪，他哭起来。Last minutes， 我说神不早到，但是神不迟到。我们讲，凭甘心，我们尽心，在最后不可能的里面，神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当天钱进来。所以我们教会后来一有钱累积起来，就先还他们，先还他们，全部还光光，我们才开始做别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弟兄相爱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巴不得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早上已经说过了，地都被别人买去了，好多人都哭了， 神给我们的应许叫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会被别人买去？那我说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我说我们祷告，而且我们决定不苦苦哀求，全校会学一个功课，因为我们都真的祷告都不会祷告，太多东西都是学不会的，奉献也不会，我们的以前还常常有赤字呢。啊，那弟兄姊妹的学习，大家姊妹那四十多天都很同心哈，就奉主的名叫他交出来，该杀的乌龟给该杀，我们就是这样祷告，就他后来就真的交出来。弟兄姊妹要来经历神，神是真的，他是可信的，不要把神祷告的这么小，不要像神要的也是这么小，只为着自己，只为着今生。祷告要大，要为着神的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说你们这些所需要的我都知道，我一定给你们的嘛。但是你看我们就信不来。这是第二章，耶稣他自己带着这伟大的生命来到地上，而当他在地上出现的时候，他降杯生在马槽里，他的每一天都是十架的生活，向着神全然顺服。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而且父所做的只也照样做。我就叫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三个圈起来，一个是不能做，一个是才能做，一个是照样做。你发现了没有，他跟神是同等的，他根本就是荣耀里的伟大的神，宇宙的主宰。当他来到地上取了人的样式在地上的时候，他全然顺服，全然顺服。他会饿肚子，他会没东西吃，他会被人羞辱，到最后他在十字架这个上十字架之前被罗马兵丁那样子的羞辱。我有时候想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主啊，怎么可能这么伟大的生命，他被人家蒙上脸，人家打他耳光，你猜我是谁，吐口水在他脸上。弟兄姊妹，伟大，真的伟大，这么荣耀这么伟大的生命，却能够为我们降杯降杯降杯降杯，降到最低，就是没有一个罪人他不能爱，没有一个最卑贱的人他不在他以下，他都爱，他都能服侍。这是耶稣伟大的生命。好，所以我们在读底下恐惧战经的时候，我就先回过来讲刚才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你提到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刚才念的这四件事有一个字重复出现，是什么？却。什么叫做却？就是我的局面明明是这样，但是却变成这样，这个叫做 turn around，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转机，一个扭转。我四面受敌是应该被困住的，但是我却没有被困住。我心里作难应该失望的，但是我却没有失望。我遭受了这么多的逼迫，我应该会被丢弃的，会被打倒，但是我却没有被丢弃。而且我更严重的是，有一天我真的被打倒了，但是我却不至于失望。也在我里面有一个宝贝，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弟兄姊妹，神就是要让我们经历，我不是要靠着瓦器去得胜，不可能的。放下这种不必要的思想跟挣扎跟努力，放下这些不必要的痛苦，是宝贝，宝贝在瓦器里，他能够做我们原来做不到的事，他能够帮助我们去走原来走不下去的路，他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从前没有办法面对的那些人际关系，有很多人是我们不想面对的，他能够帮助我们去胜过我原来胜不过的试探和诱惑，他能够帮助我们去承受原来我没有办法承担的责任、压力、 甚至是使命。我们一定都有自己的难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一定在你身上有一些的限制，有一些的捆绑，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痛苦，是我们过不出去的，我们不能被释放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宝贝在瓦器里，他要来显出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要为着自己目前的难处感谢神，真的不要白白受苦啊！我今天晚上会讲到这个，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借着神把我们带到一些的处境，我们很喜欢讲的一句话，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其实我跟你讲，你没有走到尽头以前，神早就起头了，是他把我们带进这个软弱，带进这些失败，而容许我们进入这些困境，为的是要让我们早一点醒悟过来，我干嘛在这里吃，想吃猪吃的东西都吃不到，明明神家口粮有余，明明神家是丰富的，让我们醒悟过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宝贝在瓦器里，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去胜过从前不能胜过的事情。有几个男人要开一家公司哈，他们想取个名字，想取个有点英雄气概的霸气一点的名字啊。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几个男生股东就决定取了一个名字啊，叫做能力。你想什么事情都包括在能力里面啊，有销售能力，什么发展能力，创造能力，所以他们取的公司叫做能力啊，就去政府申请了啊。然后过几天政府就发回来批准的执照，发了一个大的像奖状一样啊，上面几个大字，能力有限公司。他们连想都没想到，回来会是被人家加上。我不晓得你们中国怎么样，我们台湾这是有限公司嘛，哈，啊，能力有限公司。啊，我就觉得每一个传道人长老桌上都应该放一个这个啊，我们是真的是能力有限的仆人，凭着自己啥都不行，但是靠着基督什么都行，这是我们第四章要讲的。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嘴巴会这么说，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走到山穷水尽，我们不是所有方法用完了，我们很少想到主啊，就跟门徒们在海上碰到风浪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去叫耶稣，那耶稣也是真的累坏了，在船尾睡觉啊，他们在那边怎么样去跟马可福音第四章怎么样子去想要稳住那个船，没有办法，风浪越发增加，船几乎要沉了。这个时候他们来把耶稣叫起来，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居然不管吗？你觉得像不像我们？我还可以 handle 的时候我自己 handle， 等到我不能 handle 的时候去祷告的时候，不仅这个时候才去祷告，而且去祷告的时候都带着埋怨，主啊，你到哪里去了？难道没看到我在受苦吗？我们里面都会埋怨，对不对？你为什么容许我孩子病成这个样子，受这么多苦？他是无辜的。那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埋怨。那弟兄姊妹，神容许我们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看见自己不行，要认识里面的宝贵，认识他是无穷生命的大能，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好，我说怕你们睡觉，我再讲一个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再讲的笑话了。这个美国跟英国我到英国去也是一样哈，就 很多的城市里面那个坟墓是在城里面的哈，在town里面的，不是在郊外啊。我们中国跟台湾都是放在深山野外哈，美国是放在城里面，因为当初教会在这里，坟墓就在这里，然后这个中心就在这里啊，所以我到英国去的时候也看到他们里面就是坟墓。那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晚上夜归啊，太晚回家，怕老婆生气啊，他就想走捷径，他就想穿过这个墓园、啊、对角线直接回家啊。那天半夜十二点钟，天黑黑的，那墓园没有灯啊。那天呢，新挖了一个洞，他不知道哈、啊，他就走着，砰掉下去了啊。那掉下去了以后，那个蛮高的，因为放棺材，他怎么跳啊叫啊都出不来啊，挣扎个老半天，人的尽头啊，不行了。他就很累了，他就只好坐在角落等天亮。谁会半夜十二点钟听到你在那里叫？ 听到了也不敢来的嘛，对不对？就没想到他坐在那边无奈的在那边累的时候，哎，又来了一个人哈，跟他一样啊，跑跑跑啊，也是不知道这边开了一个心动啊，嘣也掉下来啊。啊，掉下来他不知道后面坐的一个人啊，他也在那里又喊啊又叫啊又跳啊出不来的，等他真的累得不得了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啊，你再怎么叫怎么跳没有用的啦，他两下跳出去了。他以为后面是个鬼。所以心理学家说人的潜能只发挥了5%到10%，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例子。你没事的时候怎么跳跳不出去，碰到危急的时候蹦出去了。那弟兄姊妹， 你再怎么发挥，就算你发挥了100%熟，跟耶稣这个伟大的生命这个莫大的能力相比怎么能比？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拥有最大最大未开发的潜能，千万不要误用它啊，弄到 去读读书而已，这些不是这些的，我们里面有最大最大还没有开发的潜能在我们里面。宣信弟兄说你用信相信就什么都有，他真的是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头也得了这个丰盛。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后半到第十节，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讲到宝贝在瓦器里，第一件事情让我们胜过，而第二件事情他说宝贝在我的这个瓦器里面，让我可以活出耶稣来，能够让我活的能够彰显基督。所以到了第十节他说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做死？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留给我们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舍己是损失，从人来说舍己是损失，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是跟基督交换，我放下自己让基督来替代我。所以有一本属灵伟人得力秘诀里面讲到 Hudson Taylor 的时候，讲到戴德生，他特别讲到他得胜的秘诀是交换的生命。什么叫做交换的生命？我拿一个烂烂的东西交给主，然后换回来的是宝贝，我交给他是我的羞辱，换回来的是他的荣耀，我交给他是我的软弱，换过来的是他的刚强，我交给他是我的失败，换过来的是他的得胜，我换给他是我的挣扎无能捆绑，从他那里交换来的是自由丰盛和释放。这叫做交换的生命，我 交给他的是一个污秽败坏邪恶的生命，换回来的是他圣洁荣美的生命，我交给他我的骄傲，换来他的谦卑。这叫做交换。所以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被彰显出来，让我们可以活得像耶稣。本钱不是学，不是模仿，而是他就是。什么时候我死，我肯舍己，肯放下自己，什么时候基督在我里面就要替代。弟兄姊妹，这是属灵，属灵的道路，好，属灵生活的秘诀，好，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掌握住这个，好，千万不要丢掉这个。我们在台湾，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讲员，从台湾来的讲员，那是快30年前了，他说台湾曾经做过一个基督教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台湾人不肯信耶稣的原因有什么。因为我在台湾长大二十多年出来，台湾的基督徒比率永远是1%多，不到2%。出国了很多年还是这样，所以后来 那个传道人来的时候，他说台湾就做过一个调查，为什么基督徒比率这么低？因为他们认为台湾是因为是多神论啊，什么偶像啊，什么这个佛教已经很盛行了，所以人不信耶稣。结果他们在很大很大的这个问卷调查结果回来的时候，台湾不信主的头三个原因，第一个，基督徒没有见证。他觉得你们没有活得令我羡慕，让我相信。第二个不信主的原因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传过福音。第三个才是传统宗教，因为家里面已经是传统拜佛的。所以所有基督徒教会原来诊断说台湾不能够传福音，不能够信主的原因是因为偶像的势力太大，佛教的势力太大。结果调查回来以后，居然是第三位才是传统的宗教，居然前两个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见证，是因为没有人传福音。所以那次很多台湾教会一起认罪悔改。我前年回台湾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一个报告，台北现在的基督徒比率已经到了13%。我非常高兴，我看到这个报告之前我就已经觉得，哎呀，台湾怎么现在跟从前不一样。我从地铁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年轻人站在那边发福音单张，还有人站在马路上唱诗歌他们 又去很多的地方做义工，帮助老人家扶他们过马路，他们有人身上穿着背心在这里传福音。连公于师母，我去年暑假夏天 七月多热到快40度，我们坐地铁站出来的时候看到几个初三的学生，他们那天教会动员，教会只动员初三的学生，十几个、二十个穿着衬衫、打着领带，40度的 天气在那里发福音单张，邀人家今天晚上来聚会。我看了我太高兴了。基督徒，别人不信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责任丢给他们，其实不见得是他们，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真正生命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朋友都会看出来，朋友都会好奇，朋友都会想要来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从前所在的教会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他说我们两个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他说我们在家里面吵架甚至打架，到最后真的动刀了。他说我们家从前像武侠小说一样那个刀光剑影，他说真的盘子也丢，刀也丢的。他说我们严重到这种地步，后来信了耶稣。他说我们家现在从武侠小说变成爱情小说。他说我们很多同学朋友都说你们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武侠小说变爱情小说，不一样，整个人改变了，人家就觉得你怎么会这个样子。那我们教会负责整洁的那个弟兄你们有些人来过我们教会就知道的，他有个朋友10年没见从珠海过来看他，一看他这样子，哇，羡慕得不得了。他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开他玩笑说你原来是什么样子哇，他们就觉得他从前是那个商场上非常能干的一个人就算不是叱咤风云也是商场上一个高手，然后做事做人他们都不敢相信他有这样子的改变。他看到他在教会现在变得这么温和，这么顺服，这么认真整个个性改变，他说我也要信你的耶稣这是我亲口听见的他那天我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介绍，他就是我的老朋友。那老朋友说，他说 我光看他的改变我就觉得值得信我们就跟他讲耶稣，后来他就信了。那弟兄姊妹，人从我们身上应该要看到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再说，传福音讲耶稣很重要，但是别人更希望看见耶稣。所以记得约翰福音吗？当从这个西利尼来的这些人跑来见腓力，他说腓力，他对腓力说，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我们要见耶稣，不要光跟我讲道理，我希望看见基督怎样改变你，我才会有盼望，我才会知道今天你们基督徒所信的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真的东西。第三件事情，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早上我结束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保罗蒙召承受祝福，成为祝福。所以今天信耶稣不是关起门来自己享受的，我们乃是要把耶稣的爱、耶稣的生命、耶稣的丰富跟别人分享。所以当主改变我们的时候，第一个蒙恩蒙福的就应该是跟我最近的人，其实就是我的家人，对不对？你决定不要说在教会属灵，在家不属灵，那是虚假的。真被改变，生命真被改变，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我家里的人。当然我在家里的人面前，可能我暴露我生活很多我的软弱，我的生活习惯是别人看不到的，那的确也是真的，对不对？我们在家自由嘛， be myself。 但是呢，其实就的属灵，真正的属灵，我带给别人祝福应该是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的。所以以前有个年轻的孩子，他说他不愿意信耶稣，他说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爸爸是教会的执事，他每次站在台上，当我他听到他在那里祷告要大家爱耶稣，我听到他站在台上跟别人说每天要有灵修，他说我心里面 就简直是瞧不起他。他说我从来没看过他在家里面读过圣经，一天到晚混在电视机前面泡在那边。他说他在台上却告诉人家要爱耶稣，要读圣经，要灵修，他说全是假冒为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失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当我真正舍己顺服，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这些顾忌这顾忌那，完全要让耶稣在我身上掌权，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时候，弟兄姊妹，别人一定得到祝福的，一定得到祝福的。所以有一年我跟于师母在香港讲道的时候，我们除了培灵信息以外，下午有家庭座谈，那天讲这个夫妻生活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这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啊，为了讨好这个女性选民啊，他说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只有两条，那第一条呢就是太太永远是对的，那第二条呢就是如果你觉得太太错的话，请参考第一条。但女生就很喜欢他，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话根本比不上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夫妻相处的秘诀四个字，同归于尽。听得懂吗？你没有笑的表示没听懂，听懂了就知道啊。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肯背十字架，这个家就有救，真的。有一个人肯舍己，宁可受冤屈，宁可不去争，宁可为了顺服主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不愉快放下来，愿意舍己，这个家就有救，哪怕对方还没信耶稣都有救。如果两个人都可以舍己，你不觉得太幸福了吗？全家出去度假，开车五天回来累得要死，先生第二天要上班，回到家晚上十点十一点了，那如果我们都在抢着叫累的话，两个人不会愉快的。但是两个人都可以舍己，说太太你先去休息好了，好，那 我来把行李卸下来，你让太太心里面多感动。如果太太对先生说，哎，你明天还要上班，你先去吧，我来，我慢慢来，哇，先生多感动，这叫同归于尽，对不对？所以我那天讲完道的时候，他们传道人就跟我讲，他说于弟兄，他说我请你一定帮我写这四个字，好，我要裱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字，小的时候我爸爸说我的字像狗爬字一样哈，你要挂我的那个字的话，你跟我都需要同归于尽。这个他是当真的，我每一次去香港他都问我，他于弟兄你写了没有，我说我没写，但是我已经得到了两幅，一幅在澳洲一个书法的弟兄听了我讲到，他帮我写的同归于尽，另外在香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老弟兄，九十多岁了，他不是写完就死了哈，他帮我写完以后没有多久他被主接去了，所以我也没机会见到他，我也没办法谢谢他，所以我一共有两幅同归于尽。所以我说一幅要挂在家里面，一幅要挂在办公室，当我的家人需要同归于尽，当我的同工需要同归于尽。 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其实生是在别人身上发动。我碰到那么多在中国的弟兄姊妹、跟我说先生不信主怎么办、我怎么样子逼他来教会他都不来、我的儿子原来还去教会的，到了青少年就不肯来教会了、不肯读圣经，我天天逼他读他都不读，怎么办？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常常会碰到、我要奉献、太太不准，我要或是我要去教会先生不准，那我怎么办？我跟他讲、我说我送你十个字啊，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外面不要来凶的，来凶的没有用，你越凶他越硬，你越凶他越不服气，你越凶他越不肯相信你所要他信的耶稣。外面不要用强求的，但是里面从来不妥协。我继续为他祷告，我继续为他祷告，我求主改变我，让我更有爱，更真实的来活出基督的馨香来，我里面不妥协。弟兄姊妹，你等着看，早晚有一天因着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可能就在他身上发动。哪怕生在他身上一直没发动，你不要说主啊，都五年了你怎么还不让他发动呢、我已经死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他还是、那表示死得不够嘛、所以你还在算五年，真死了不管了哈，你就交给主。你真死，你怎么知道你死？你怎么知道你死了？不要忘了我上一节讲的哈，当我身上带着耶稣的身上、当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的生就会先显在我身上。所以当我真正有十架的经历的时候，一定有复活。没有十架，没有真正的死，就没有所谓的复活。你没死干嘛要复活？所以复活是我们死的明证啊，或是说基督的活出是我们真实十架经历的结果。当我真正顺服，为着神，为着主，为着爱，我把我舍己的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就算生在对方身上没发动，生先在我身上发动了。我碰到耶稣，我得到耶稣，我享受耶稣，得到主的称许，得到主的了解，得到主的安慰，得到主的帮助。所以我第一年到东北去的时候，我简直都不敢相信、那个他们弟兄姊妹从翻山越岭大兴安岭哪边哪边跑来的、结果、聚会的时候 有姊妹告诉我，她说我每一次出来聚会我都预备好回去要被打得半死。她说我常常被打得倒在地上满口都是血，然后先生不能容许我来聚会。我就跟他讲，我其实这些苦我们当然没有吃过，对不对？我说你不要灰心，主都了解。我说你躺也躺在主的爱里面，让主来帮助你。弟兄姊妹，十架的经历当然有代价，要舍己，的确好像会吃苦，但是我们整个十架的经历的目的是基督。我再说，十架的目的不是叫人受苦，十架的目的是基督。受苦永远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当我在这样子的遭遇里面，我如果是为着主，为的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的家有一个 channel， 有一个门路可以进来，不光在我身上让我可以持续的走下去，而且我相信基督借着我活出他来，早晚有一天生要在我的家中发动。你不要以为这是传道人伟大的属灵伟人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当他几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上海教会那时候福音非常强，他们学生传福音一直在交大呀，在马路上就拉人进来传福音。他说有 他认识一个弟兄，他第一次来教会哈，就是原来还没信耶稣的被带到教会来，那天福音很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当场就信耶稣，信了耶稣回家，回到他的宿舍，他读交大的，他们八个人一间，他说他回到宿舍这个喜乐的不得了、读书也在想到今天听的福音得到的救恩。他说他睡觉以前，结果主就突然感动他叫他祷告，他说耶稣啊，怎么祷告我不会啊，耶稣说你就跟我说话，而且 主居然感动他，叫他跪下来祷告。他说：“主不行啊，我又不会祷告。”然后我的同事，我的同这个里面室友都是很皮的哈，那我跪下来，我一定被他们嘲笑哈，被他们玩弄。他说不行。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刚刚信耶稣，我说的信耶稣都是讲生命的问题，不是道理的问题。那个生命进来的，它是真的，生命是有感情、有感觉、有各种性情的。哦，恩高圣灵的感动就在他里面，叫他跪下来。他挣扎了老半天，他就顺服主，他就跪下来。那这一跪下来不得了了哈，他其他七个狐群狗党一看，啊，你这个老张你是怎么了，啊，他们 就想要开他玩笑，就全部都跪在他后面哈，啊，哎，所以其他七个都跪在他后面，然后那个卧房又很小，所以就打开门就跪到高上去了。结果隔壁宿舍旁边的人看到他们也都跪，全部也都这样跪下来，啊，他们都在嘻嘻哈哈，这搞什么，这是什么游戏啊，全部都跪在后面，就一条长龙就这样跪出去了。然后他在前面他吓死了，主说你开声祷告。他说主，你已经把我折磨成这样子，你还叫我开声祷告，我祷告什么？主说你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结果他而且还叫他开声祷告，他就说主耶稣啊我谢谢你。第二个人就 copy 他，他说主耶稣啊我谢谢你。第三个就 copy 他，说主耶稣啊我谢谢你，就那一路传下去啊，啊，他谢谢你让我今天听见了福音啊。他第二个人就说谢谢你让我今天听见了福音啊，知道神爱世人啊，那个什么，他就这样开始祷告，很简单的把今天在教会听到的就这样祷告出来。你知道他连祷告完，后面好几个人大受感动，好几个人来说你今天听见什么，跟我们分享。他才信主一天，他当天就结了好几个福音的果子，就是因为他顺服。死在他身上发动，他那天结了好几个福音的果子，所以说我也要来信，你带我去。刚信耶稣，所以生命的道、十架的道，是我们这一生都不能偏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保罗说的，我立的心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一起来唱主我要向你。同样的，我们在唱以前，我还是请问在座还有没有剩下的福音朋友，你愿意信耶稣的，愿意接受这个伟大的生命，不仅改变你一生来世，也能够改变你周围所有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愿意的请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们邀请你成为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的举起来，为着你，为着未来，为着一生，为着你的家，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好，没有关系哈，我们来唱这条歌。这样子哈，因为他五节我的时间过了，所以我们第二节弟兄练，第三节姊妹们练，然后呢最后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欢喜丢弃一切的富足，盼望能和你心相合福。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尊贤，向你的感动，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
第二节，哦，我要像你那样的柔细，宽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帮助孤单的，勉励灰心的，寻找犯罪人，不迟为难。姊妹们，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唱。
哦，我要向你，我尽迫切求，我愿出代价跟随你行，将我的所是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知经营。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见，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我要向你称叹，我祈求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做个点配给你居留，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见，在我的中心，你心想。
我们好不好两个两个人祷告，开声祷告啊，如果是夫妻就一起祷告，如果是弟兄就跟弟兄，姊妹跟姊妹，我们开口祷告，把主对我们说的话化成我们的祷告，然后化成我们的心愿。你也可以为隔壁的，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为他求祝福。我们开始同声祷告好不好？Thank you.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只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你永远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道路。你不仅仅将伟大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也把怎样走人生道路的脚踪留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意效法你那全然顺服、全然降卑、全然舍己的生命。主啊，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也在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让生也在别人的身上被显明出来。主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这里所听见的每一句话，让它不是成为我们说说谈谈，或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主啊，让我们被你带进这个属灵真实有福的境界，让我们不再靠自己，乃是靠着我们里面这个伟大的生命。因为 在瓦器里面这个宝贝，它有莫大的能力，神能够照着它成就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保守让我们下午有好的休息，晚上能够一起再来领受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